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讲诚实论对心心所别体论的破斥。那针对第一个心和心所特相不同，诚实论怎么批判呢？他说，我等当说心心术法名之意，以集起故名心，受等亦能集起后有相同于心，故名为心。那这段的意思是说，心的定义乃是集起，而受想行等心所它也有集起的功能。我们刚刚有解释过集起嘛，集起就是指它能够引起其他的心所和业，那受想行它能够引起后续的心所还有业力嘛，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受想行呢它也是心啊，这个是诚实论的解释，这个部分可以吗？那再来是第二，不晓得为什么这里变成三。第二点，针对这个升起过程不同，诚实论的批判，他说，你有不说升起的过程不同，事事不然。如果心与心所一起升起的话，怎能说由二生心，由三生心所呢？那这段是说，有不主张心和心所同时升起，如果这样的话，又怎会有从根境和合生心，以及从根境是三世和合生心所的差别呢？这就是说，一个是从两个因素而生，一个是从三个因素而生，那同时升起的东西，怎么会多了一个步骤？那我们投影片上这样的一个事呢，它的升起包含两个因素，处呢它的升起包含三个因素，然后呢它要等这个事的升起才会有处嘛。那你看像这样子，一个两个步骤，一个是不是，一个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三个因素，然后你说它同时升起，这是不是有矛盾呢？所以诚实论它这里的一个破斥的方法是以有部的 B 主张来破斥有部的A 主张，来显示 A 主张跟 B 主张之间有矛盾，所以呢有部的主张不成立，这是他的一个破斥方法。所以关于心心所别体异体的论述呢，讲到这里讲完了。下个礼拜呢我们要讲的是相应的问题。那在课堂的最后，我想跟同学聊一下我们怎么去看待宗教，这么多不同的宗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那在这里我想请问同学，知不知道现在世界上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是哪一个？这个可以分两方面来讲。没关系，等一下我这一段讲到差不多再关。我们讲基督宗教，它是包含的天主教跟新教，新教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基督教。那我们现在如果合称把它称为基督宗教的话，那全世界信仰人口数最多的宗教是基督宗教，第二大是什么宗教？就是回教。你说佛教吗？佛教差远的呢。第二大宗教是回教。可是呢，如果你把就是说天主教和基督，就是把天主教和新教拆开来的话，那回教最大，因为它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天主教。那这两个宗教呢，他们是兄弟教，同学知道吗？他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宗教，他们信奉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只是对于耶稣基督的地位呢，还有穆罕默德的地位解释不同吗？那这两个宗教加起来的人数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在成长中。在台湾你好像感觉佛教徒比较多吧，但是你一旦离开台湾呢，你走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两个人有一个人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一神论。那佛教的人数呢还比印度教少，所以你看，虽然是印度教还不能称为世界性的宗教，因为它主要是针对，对， 那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是它的人数比印度教还要少啊。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宗教的现实，你要怎么看待其他的宗教呢？我提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因为你跟我一样，我们是属于南传根器的，就是说我们的对佛法的理解是属于基本教义派。那实际上在我转入密法之后，我们的这个仪轨里面，我们要跟本尊建立起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要观想我们是睡在本尊的这个膝盖上面，我们关系很亲密的。所以这个是跟你，因为佛教它是五花八门的，它所收摄的根器非常多，84000法门。所以就是说各个不同的法门里面，像你刚讲的那种类似一神论的那种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密教里面也有，只是佛教不同的是说我们不承认本尊他有创造，就是说万物是他是万物的本源，我们不承认这样子。可是呢，作为一个他力，你可以去祈求他来帮助你，来清除你的障碍。佛教里面其实是有提供的，佛教的这些佛菩萨也有这样的一个大能力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部分。那我先刚讲到说，我们对其他宗教要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像我朋友去教会啊，里面的牧师怎么跟他讲？他说信佛教下地狱。我说这样的一个去论断这个其他宗教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是很糟糕，是这个世界动乱的根源啊。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不要学他们这样子来看待其他的宗教。像以前我的老师说呢，他说20世纪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的对抗，21世纪是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基督教世界跟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的对抗，21世纪是宗教之间的对抗。所以宗教成为世界的乱源，这个它本来是让人离苦得乐的嘛，结果变成世界动乱的根源。所以这个是要让我们醒思呢，我们要对其他的宗教呢，我们要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去拒斥他们呢，然后把他们妖魔化，还是说呢，你给予他一个地位，然后融射到你自己的这样的你自己的宗教体系里面，形成一个圆融的体系？只讲自己，但是实际上你走在路上，你会遇到外道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外道，因为我是印度文化迷嘛，所以我看很多印度电影啊，也去读一些印度的历史。同学知道巴基斯坦原来是英属印度里面的一部分嘛？以前印度跟巴基斯坦它是英国统治的，没有巴基斯坦这个国民。1930年代才提出巴基斯坦是什么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净土。这国家名字取得好棒，净土。对啊，它是要成立一个回教的净土。他为什么要成立回教的净土？他要跟印度教徒分离开来，他要形成一个人间的净土，大家都是回教徒，按照回教的律令来生活，所以他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就好像说现在有这个基督教徒在台湾开垦一个锡安山，大家到山上去，或者是说像台湾有福智团体自己就是类似一个社区啊，一个学校，苗栗是不是还是云林？对啊，就是成立就是小型的一个净土的概念啊，就是佛教徒大家认同相同的价值，然后按照佛教的这个它的这个伦理来生活。对，锡安山或者是福智，对，那巴基斯坦它的成立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一天五次礼拜都有那个教拜啊。时间到了，一天五次，每次15分钟，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一天75分钟里面我们有花几分钟在佛法上面？75分钟很长。他24小时播出一个小时又15分钟献给宗教，每天都这样子，就透过这样一个集体的力量，然后让宗教深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一年之中又有一个月的斋月，白天要饿肚子，对， 你看，我们当佛教徒当得很辛苦，我们要跟家庭对抗，跟朋友对抗，对啊，然后社会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修行，整个社会的价值跟我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在里面你觉得孤军奋战好辛苦，可是今天如果我用一种集体的力量，你自然而然就是你不是那么虔信的人，你不是那么想要修行的人，你在这个环境里头自然而然你就过着宗教的生活啊。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一般的，就是说他没有形成一个比较集体的活动这样子。因为回教的修持还有教义真的很简单，一天五次的礼拜，然后读可兰经，照他那样方式，对对对，就是那个气氛真的。所以我们很 lucky 啊，我们把就是说我们懂得利用时间来把时间拿来做听闻佛法或者是修持佛法。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有些法师他们只是做每天做这个金忏的仪式而已，那实际上他们不见得有找到一个法门，然后每天花固定的时间去练习，然后天天不间断。其实很多人他只是出家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照这样的规律来生活而已，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那样不够，所以同学应该要去尝试的各种不同的这个禅修方法，然后找到你适合的，天天练习。你可以找比如说像我是有两三种，然后一种可能练好几个月之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修法对你来讲好像不再那么乐趣，好像是一种 routine 那样子的一个例行公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换另外一种方法。我自己是这样啦，像有些人说要一门深入，可是有时候久了真的会枯燥啊，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把禅修把它休闲化娱乐化，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压力。哦，我是把它用休闲化娱乐化，我怎么用呢？我要打叉，他们有没有摄心呢？有吧，他们在做的那个当下并没有妄念啊，所以这是一个静心，这是一种禅修。其实我听到他这样传教的时候我很开心呢，因为这个是对于绝大，因为师兄您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是比较特别的根器，所以会来修这门课。那普罗大众呢，他就是基督教或者是像慈济用的这种方式，对那些绝大部分的人来讲那是摄受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让心思沉静下来，光是念诵一个偈语可能还不够，搭配手的动作，手要怎么比，身与意都用上，哇，那个摄心的效果很好耶。所以那个是一种静心，那是一种禅修了，那真的是一种禅修。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把禅修娱乐化，这是针对我们是非专业人士嘛。如果是像密教那种闭关啊，真正在专精禅修的出家人，他当然我们佛教讲是不松不紧，或者说松松住，太紧绷也不行。那我们非专业人士的话，你要怎么在每天上班忙碌，你要怎么还要挪出一个时间来禅修？如果你把它当成是功课的话，你压力很大。我已经上班很累了，回来又有一个工作要做，那你要这样会影响你禅修的那样的一个意愿嘛？所以我的说一个方便的方法就是，你把它娱乐化当休闲。现在我要禅修了，这个是我的休闲时间。你不要想说这是我的义务或者做功课的时间，你把它休闲，然后像刚才那种唱歌、比手语、身与意通通用上，或者说像我的方式，我用来回经行的方式嘛，人家看我在散步，可是实际上我是在禅修啊。我一方面运动到了，静心我也静心到了，就是说，你可以去找说，让你有兴趣、好好玩、很舒服，然后我想要一直做下去的这种方法。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你刚才提到说怎么样看待外道，实际上我们说佛教是一个宽容的宗教，那在印度的发展还有在中国的发展，他已经这么做，他把外道的东西收纳进来，是不是这样？同学的理解，在印度的佛教中他吸收了婆罗门教的东西，一直在吸收他的修法，然后有些观念他可以接受的他也接受，然后呢再把它转化符合佛教的这个理论。所以我刚才讲的桑杰罗的我即犯啊， 这个修法在佛教里面也有，可是我们讲说它这样的一个修法基础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立基于梵实有的，梵跟我是实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藏密的立场从头都告诉你说这个基础是空，一直在强调，从头到尾都这样强调，所以他配合这样的一个修法并不会沦入所谓印度教化的这种情况，没有吗？那还有你看说佛教传到中国，他也吸收了儒家跟道家，他也容忍他的位置啊，对不对？把他放入到佛教体系里面，佛教从来不去批评儒家跟道家，反而是那些儒家呢基于华夷之辩，我们汉人有这种文化优越感，一直批判说你是来自蛮夷之邦，你是外来文化，我要就是说跟你保持距离，要把你就是说不要那么多人信仰，反而是汉人自己一直在做儒佛之辩嘛，佛教根本不需要跟他们做什么儒佛之辩。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用一种更宽容的体系把这个其他的宗教纳入里面，给予他一个地位，承认他的地位，就是说每个宗教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呢每个宗教呢它可以帮助众生达到一个水准，达到一个程度之后，然后呢这个程度可以让它作为往更高境界的一个跳板，把其他宗教当成是一个跳板或者是过渡阶段，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说用一种排拒的这种态度，你把它接纳进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或者跳板。对，我现在讲的也不光只是针对佛教徒来讲，就是我们看待外道，我们说他是在被接引到一个善的过程，对，然后我们说很好很好，也赞叹他，虽然这个宗教不能把他带往究竟的境界，可是呢至少他把他的这个根性磨好，将来有机会他接触佛教，他说哦这个更好，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你觉得不可能？哎，你知道佛陀最初的弟子，他的刚开始的弟子结构以婆罗门占居多，哎，刹帝利很少。后来因为佛陀带他的这个行程的顺序是这样，一开始是有耶舍，他是属于吠舍阶级，然后呢接下来有一堆婆罗门开始加入，其中最具有关键影响的是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带了1000人还是多少人到佛教里面，就是数量很大，数量大到把自己的老师气死，1000人哦，你可以想象有多多，很多，当时一个新兴的教派一次来了1000人，而且通通都是婆罗门。然后佛陀回到他的这个迦毗罗卫，他的父亲看到说我们是刹帝利，结果你周围的弟子是婆罗门，我说我们输人不输阵，他要求刹帝利青年释迦族的也发心出家，所以那时候才有500刹帝利进来，可是500刹帝利进来还是比不上婆罗门啊。所以同学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讲部派分裂的时候，那些部的部主几乎都是婆罗门种姓嘛，我们提到好多个，对对对，独子啊，基印啊，还有很多都婆罗门种姓。所以你看当时佛能够度化那么多的人那么快速，是因为其他宗教已经把他的根性调好了，所以呢你再一点他，哦对哦，真的是这样，进到佛教里面马上开悟解脱。所以我们要承认其他宗教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尊重这些信徒，尊重这个宗教，就是说把你调整好，将来你到佛教里面来，你很快会进步，进步得更快更多。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你看我上课讲的这是狭义的，我上课一直在强调说佛教跟其他宗教它不同的特色在哪里，我一直很强调思想上是无我，然后呢修法上是毗婆舍那，这很狭义的观点。但是我用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讲，你看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哪一个宗教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怎么去看待其他的宗教，普门品已经帮我们做了解答。他说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而为说法，以第四身，这第四就是因陀罗嘛，印度教的天神，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大自在天就是湿婆神。嘿，所以如果我们套用现在的话来讲，因以耶稣基督生而得度者， 即现耶稣基督生而为说法，即以穆罕默德生得度者，即为现穆罕默德生而为说法吗？因为他现在讲的都是这些印度的背景，那你跳到现在的时空来讲，你可以这样套用啊，以妈祖生而得度，即现妈祖生啊。所以你看，从普门品我们可以了解说，菩萨的慈悲无远弗届，不舍众生。所以其他的宗教你怎么看待它？用普门品把它笼摄进去，因为众生有阶段性嘛，它对于佛法的修持一阶一阶一阶，所以它该用什么样身，就先用那个身去把它调整它的根性，根性调好了，再用了义的法拉拔它。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